朋友们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早晨被闹钟吵醒，在半梦半醒的混沌中，一个清晰的念头像水面的气泡一样，咚地冒出来。哦，在这里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这个对自我存在的瞬间觉察，这个让内外世界清晰分界的奇妙感觉，都是我们最熟悉也最神秘的伙伴。意识。长久以来，我们一直把意识当作大脑，这台生物计算机运行的一段高级程序，但你一向发表在神经科学和生物行为评论上的研究，提出了一个相当颠覆的观点，是可能根本不是一段可一致的代码。研究者们提出了生物计算主义这概念，他们认为大脑的计算方式和我们电脑的与截然不同，它是一种深深嵌入在物理血肉中的混合了连续变化、蝴蝶场、化学波动、隔离在时间、由神经元放电的特殊过程。意识更像是从这种会计算的活物质自身动态中涌现出来的一种状态，而不是从某段抽象算法里下出来的。这就像火焰的热和光，并非独立于燃烧过程而存在，意识与它赖以产生的特殊生物过程或许本就一体。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的谜题，如果意识如此依赖生物体的独特构造，当我们关于意识的意识，也就是反思自身的能力，又是怎么回事？哲学学者赵天阳提出了一个精彩的视角，前代思想正经迷从，智者问题的作者问题的转向，我们不仅是被动认识世界的智者，更是主动创造制度、技术和价值的作者。当意识试图回头理解意识自身时，就像用手电筒照亮手电筒本身，总会遇到那个自反性的光晕。我们创作了人工智能。某种意义上正是在创造一个潜在的大者心灵，这迫使我们必须拼命去认识意识，尽管这可能触及思想的极限。这种对意识边界的探索，并不仅存在于实验室和哲学论文里，文学家们早就是勇敢的探险家，诺贝尔奖得主萨摩尔·贝克特就被誉为本期论洞穴学家，他的小说《洛莫菲克·瓦特》就像在心灵黑暗的洞穴墙壁上绘制壁画。描绘主角从外部世界退却，在自我意识的边界地带进行艰难跋涉，诗人罗伯特·普艾泽通过他的深度意象，对当时用短促的意象跳跃，深入到心灵深处那个逻辑无法控制的点，在那里，内在的意识与外在的世界瞬间融合，架起一座连接意识与无意识的桥梁。艺术或许是意识进行自我关照的一面朦胧而真实的镜子。当我们把目光从内在的幽深转向外在的技术前沿，会发现意识正在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解码。保机接口技术的发展已经令人瞠目，科学家记录瘫痪患者大脑顶叶皮层的信号，甚至能在他们产生明确弹奏意识的数百毫秒前就捕捉到其演奏意图。这意味着艺术已经能够触达我们潜意识的领域，那些即将浮出水面尚未被我们清晰言说的想法。这固然为帮助残疾人士带来了曙光，但也敲响了警钟。我们的神经数据，这份最私密的意识活动日志，第一次和安全该如何保障？当消费及神经设备能推断我们的情绪、注意力甚至偏好时，一个全新的关于认识自由的伦理战场已经展开。有趣的是，对意识最深刻的干预和治疗，就是恰恰源于对它的不信任。比如在精神分裂症等疾病中，患者来省的准确性会出现问题，其难以正确评估自身的能力和表现，这直接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功能。于是科学家反其道而行，开发了名为的移动治疗程序，通过智能手机上的认知训练和辅导，专门帮助患者提升这种自我觉察的准确性。这个案例从另一个方向提醒我们，健康的意识不仅在于拥有它，更在于它与现实之间能否保持一种清晰标准的对话关系。那么绕了这么一大圈，从生物计算到哲学自反，从文学意象到脑机接口，我们是否离意识什么的答案更近了一些呢？或许就像我们无法看到自己的后脑勺，意识也永远无法完全捕获自身的全貌，但它无疑是生命赋予我们的一份神奇礼物。它让我们能辨识记忆与真实，能规划未来，能创造艺术与科学，能再撞上桌角后疼得龇牙咧嘴，同时心里爆出一个念头，哎呦，这就是我在疼。意识着我们每个人正在书写却永远读不到结尾的那部自传，而关于他的故事，科学、哲学和艺术的篇章都还在被热烈地续写中。下一次当你从梦中醒来，感受那个不又回来的瞬间，不妨对他轻轻说声，你好，我们还在认识你的路上。